十年故人归，一曲终不还。上集说到，李如柏随着袁坤仪进府一叙。众所周知，袁坤仪当年因李家大郎的诬告而被罢官，袁天启也因此拒不做官。一晃十年过去，今时今刻，两个本该反目之人竟然于一室攀谈，闭门半日之久。袁天启和柳泽行深感好奇，又不便直接问于袁坤仪，只得来到沈氏房中。沈氏将一段往事和盘托出，袁天启和柳泽行大为震惊。夜深人静，袁天启于书房见袁坤仪，吐露入室决心。
若要为大善，须拜庙堂，居高位，方能断民情，请民意。儿子不愿虚度光阴，愿为此竭尽一生之力，造福一方，保卫我大明疆土千秋万代的繁华昌盛。
为父教诲，谨记于心，行千里之路足矣。
命自我作，福有己求，认识因果，改造命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广播连续剧《了凡四训》第30集，福祸皆可改造，命运自我掌握。
李如柏听从了袁坤仪的建议，身不入京，就此请辞。袁坤仪送其上船，一路南下，逍遥余生。铁马冰河恍如隔世，梦里人归，只问冷暖。送走了李如柏，此后数日，袁坤仪闭门著书，足不出户，终于完成了了凡家训，以诫后人。不日，柳泽行前来请辞，上任之期将至，前方路途遥远，还需早日动身。袁天启和父亲商议，想要效仿早年袁坤仪和柳孟甫那般，游历大山名川，拜访各路风土，于是打算和泽行一路北上，相约一年后归家，拜官入仕，从此钻研民生，不负韶华。离家之时，沈氏为天启送行，包裹简陋，只几件布衣，几两碎银，犹如当日送坤仪赴京国子监那样。驻足门前，长久地望着远去之人的背影，心中的坚定却是如磐石一般。沈氏相信，袁氏一门终将留存千古，受那世世辈辈的祖宗教诲，一刻也不会被歧途所误。马车之上，袁天启打开包裹，看见了父亲所赠的了凡家训，翻开扉页，视若珍宝。万历31年，袁天启和柳泽行于天津渡口登船，沿渤海湾北上，到达辽宁境内，又舟车辗转，一路颠簸，来到锦州。
你看那个好奇怪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大白天打的这么
快？袁天启和柳泽行步行于街上，正要去那州府衙门递交上任公文，这时人群嘈杂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。一位身穿道袍、手持油纸伞的老道迎面走来，路过柳泽行的身边停下，他说：
这位公子面相和善，家境殷实，为做官之人，前半生的命途乃属上乘，但如今到了锦州，就要开启公子下半生的命数了。
哦，怎讲？
所谓时运命数，都乃天定，无从改之。公子此番上任，命数之中有牢狱一劫， 海报真重啊。
道长此言诧异，所谓命数，于常人而言不可改，于仁者而言则受那积德福报，亦可改之。则行兄言行谨慎，心胸豁达，与人为善，时常不失其福，又怎可无改命之福报？
老道闻此大笑，收起了手中的油纸伞，问道：
天可曾因我打伞而下雨啊？
未可。
天可曾因我收伞而放晴啊？
未可。
此为天意，天命亦属天意，岂可因凡人的意志而改变呢？
你这老道，莫要狂语害人。
柳泽行见此状，急忙拉着袁天起。那老道摇摇头，捋着胡须又撑起了伞，继续前行。袁天起回头见柳泽行竟面无愠色，便问道：
泽行兄为何毫不生气？
既然你我不信那命定之言，又何来生气呢？
袁天启的怒火这才消减，原本只是觉得那老道的话带着晦气，如今这般看来倒是自己失态了。两人整理好心情，就去了州府衙门报道。袁天启虽不信那老道的话，但又不放心柳泽行一人面对，于是便跟着在锦州小住下来。柳泽行因为在家守孝多年，而父亲柳孟甫也并非那八节奉承之人，所以上任职位也只是个八品通判。官虽小，但柳泽行日夜勤勉，做事妥当，深得知州的欣赏。一晃一月过去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袁天启逐渐放下心来，打算再度北上去那平城看看。谁料当天夜里，柳泽行和袁天启被门外的嘈杂声惊醒。柳泽行出门一看，竟然是官府衙役，不由分说的上来就是一副枷锁将其带走。袁天启上前阻止，竟被衙役一把推开，无奈只能等待天亮的时候去官府一探究竟。第二天清晨，锦州通判监守自盗，库银下落不明的消息就传遍了大街小巷。袁天启没有想到，再见之时，柳泽行已经身在死牢之中。袁天启使了些银两，得了一盏茶的功夫来询问柳泽行事情的缘由。柳泽行倒是显得轻松，嘱咐着袁天启下次带上棋盘过来，也好打发这无趣的时间。袁天启哪里还顾得上打趣儿，脱口便是许多问题。柳泽行慢条斯理地一一作答。
每逢双数月份十五，各县官银入州库，皆由一位老库监负责，我为监察。如今我刚上任一月，库银就无故消失。更蹊跷的是，那老库监一生清廉，竟然不为自己做辩解，当庭撞死。唉，我这回啊，可真是应了那老道之言，命数将至矣。只是苦了天启兄了，本想出来游历一番，不料却是为我送行啊。
泽行兄居然还能打趣儿于我，倒真不像那将死之人。
时至今日，于兄问你，可还信那改命之言？
当年那孔先生算定了我父亲此生无子，若是我不信那改命之言，此时的我莫不是个鬼魂。
为兄就等你此言，若是天启心中坚定，我又有何惧怕？
出了大牢，袁天启一路向着那老库监的住所而去。只见那院门上挂着招魂幡，里里外外都缠着白布花和白布条，看着着实阴森。待到傍晚时分，袁天启终于听到院中动静，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探出头来，东瞅瞅西望望，才敢出了家门，一路朝着主街走去。白天热闹的市坊现在都安静下来，只见那个姑娘来到巷尾的一家金铺， 上前叩门，里面就亮起了灯。随即一个披着外褂的店主出来，又看看四下无人，这才把姑娘迎进了门。袁天启不是官场的老爷，也没有打手的功夫，自然不敢贸然行动，只能绕到金铺的后门，顺着窗户偷窥里面的动静。袁天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姑娘从袖子里拿出一锭金，交代店家化了打付金钗。只此一笔买卖，那店家竟能分得五成利，可见这生意透着股邪气。还没等袁天启想好该怎么人赃俱获，几个大汉就围上来，看样子像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也是，这官银失窃的大案，对方怎会由着老库监一家坏了事情？袁天启只顾着心急救柳泽行，竟然没有周全考虑。急中生智，袁天启平起凝神，突然放声大呼：
着火了，着火了，快出来救火啊！
这下可让几个大汉慌了神，眼看着周围的窗户里都燃了灯，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一通乱响，急促的脚步，说话的嘈杂，这下子整个市坊都热闹起来。那金铺老板也被惊扰，急忙又把金锭子塞回给了姑娘，督促着她快走。袁天启趁大汉们不备，一溜烟跑出了巷子，急忙在主街上呼救。那大汉们岂能放过他，紧跟着也出了巷子，结果傻了眼，左看右看，哪里还能见到人？其中一大汉定睛一看，不远处一个马夫驾着辆马车正朝着他们过来。大汉拦下那马车，只见车里的主人探出了头问：
何事拦我去路？
那大汉看到了车上之人，脸色突然惊慌起来，只能连连赔不是：
哟，不知是钱庄刘老板。哎，失敬失敬。
刘老板不再多言，吩咐了车夫继续赶路。马车上，袁天启万分感激刘老板的救命之恩。两人攀谈之后，刘老板大约也明白了其中曲折。想来这些年在锦州，钱庄中人不少与官家勾结，吃里扒外，里面的龌龊事儿也是不少。再者，那刘老板也是个热心肠的人，见此事牵连重大，如今又被自己赶上了，当然是要鼎力相助的。经此一事，袁天启怕是回不去原来的住处了，便也跟着刘老板暂时住进了刘府。刘老板把袁天启安排在客房中，眼看着就要到了清晨，两人毫无睡意，于是就着此事聊了起来。
刘老板居于锦州多年，想必对锦州之事甚为了解，还望指点一二。
锦州地处海湾，海港众多，一般南方去往辽东的物资，或是辽东去往南方的商品，更是由此处辗转。自从那开中法实施以来，更是如此。久而久之，这漕运生意变成了香饽饽，官府也是抓着这块肥田不放。锦州人好为商，当初我初来乍到之时，也是从这漕运做起的。如今大量官银失窃，这般数量如何运出锦州，你可有想过？
大宗货物陆运，过程门需官府书函，再接受盘查方可。若是走漕运，亦是如此。唉，我现在身处险境，泽行兄还在死牢里，锦州与我乃陌生之地，无处求助。为今之计，恐怕只有守株待兔。
公子莫急，最近我同锦州其他商户筹措的军资正要北上，我时常前去城门和港口处打点，公子可坐在我的马车之中，方便观察来去的大宗货物，发现异常之处，即可告知官府。
之后的几日，刘老板都会将马车停于城门附近，袁天启坐于其中，从窗户看着城门来往的货物。每次有大宗货物进出城门，守卫们都会开箱验货，均无异常，码头议事。 刘老板则暗中监视其他钱庄的动向，以及各大镖局的押运情况，也是毫无所获。一来二去，袁天启心中日渐焦虑，生怕柳泽行就此应了那老道之言。刘老板见袁天启坐立不安，只能安慰他说道：
想当年我父母早逝，只能投奔叔父一家。一日，叔父从外面回来，说是一位老道算定他此生无子，绝了他的念想，于是他非要将我过继于膝下。结果我那叔母百般不愿意，但又不好明着说，只能暗地里使手段，险些伤了我的性命。幸得好心人相助，我才逃离火海，跟着商队来到了这锦州。人之命运莫测，唯有善字可造福。自那以后，我日日行善，谨言慎行，终在锦州得了一席之地。那身在牢中的柳通判也是个为人善良、性情高洁之人，德有如公子，不也正是他的善果吗？福报终会到，公子莫慌。
说来惭愧，我竟生了动摇之心，险些信了那命定之言。
说到此处，袁天启的目光注意到了城门口车辙的痕迹。那车上的粮草不过几担，但土地上的车辙痕迹深邃，像是承担着极重的重量。袁天启将此事告诉刘老板，刘老板转念一想，似乎心中有了答案。他立即下车，叫停了那准备出城的车辆，便在守卫耳边细语几句。随后，守卫卸下了车上所有货物，拿着匕首在车底板上滑动几下。果然，那漆黑肮脏的车底板子露出了金色。袁天启大喜过望，守卫们扣押了一众车队和车夫，便往县衙送去。随后，袁天启和刘老板奔赴码头，发现一对漕运船只的吃水量诡异。果然，一经盘查，每条船只下面都用绳子捆绑着金锭袋子。如此一来，失窃库银，悉数缴获。一月之后，震惊锦州的库银盗窃案告破，柳泽行从死牢里被放出。刘老板在宴宾楼订了酒席，为柳泽行去去晦气。二人坐于席间，却迟迟不见袁天启。半晌，只见袁天启抱着一只包裹，急匆匆地赶来。
哟，天启兄原来是怕丢了宝贝啊。
是何宝贝？可否让我也观摩观摩？
你们就别打趣我了，要不是为泽行兄翻案，我怎会落得个无家可归？还好遇上刘老板仗义。
其中因缘福祸，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啊。
说着，袁天启打开包裹，将父亲所赠的《了凡家训》捧在手中，仔细端详。刘老板一看，心中好奇道：
让袁公子如此宝贝之物，竟是一本书。
此书乃家父所著，字字为金，句句真言，吾辈定当传承。说起来，也是父亲的教诲告诉我，福祸皆可改造，命运自我掌握，为善积福方能改命，切莫沉沦于命定之术而不自知。
令尊乃大智之人，可否告知明讳？
家父袁皇，字坤仪，号了凡，乃嘉善魏唐县人。
什么？
刘老板听后大惊，转而放声大笑。袁天启和柳泽行心中不解，问道：
刘老板可是认识家父？
命中因果，命中因果呀，当年令尊的善，今日都报在了你的身上了，我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，快哉快哉呀。
一年后，袁天启游历结束，回到家中，和袁坤仪说到了锦州刘老板一事，这才明白，那刘老板本名叫刘玉，他口中曾经救助他的好心人， 就是幼年的袁坤仪和袁母。随后袁坤仪带着家人南下，隐居于吴江芦墟赵田村。他所著《了凡家训》融汇道教哲学与儒家理学，劝人积善改过，强调从至心入手的自我修养，提倡记功过格，在社会上流传甚广。
万历三十五年，袁坤仪卒，享年74岁。天启元年，吏部尚书赵南星追叙袁坤仪东征功勋，赠上宝司少卿，请乾隆二年入祀魏唐学院内六贤祠。浙江巡抚纳兰长安撰《祠堂记》，赞为挥击烟树，九死不悔。本剧由江西庐山东林寺净土宗文化研究学会出品，监制王金华、常红，导演刘家欢，改编王写写，演员李佳思、昭昭、张若冰、张佳琪、刘书晨等。此剧由北京嘉义尚德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制作。感谢您的收听。